白云剑客夏侯仁被庄子琴打成重伤，命在旦夕。方叔安不辞辛苦，赶奔卧牛山罗汉洞聘请陈抟。咱们说起来容易，其实不那么简单呢。幸亏遇上陈抟知书达理之人，况且这老和尚跟白云剑客夏侯仁关系密切，但现在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小和尚一说，房叔安求见。
哦，
大和尚想起来了，就那个没鼻子细管大头鬼，这人挺有意思，听说他在开封府当了官人了，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陈抟吩咐一声，立刻传见。时间不大，就见房叔安晃着大脑壳来到陈抟近前，双膝跪倒。
老人家在上，晚辈给您请安了。
方叔安说着咚咚磕响头。陈抟从莲台上下来，用双手相搀。
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，方爷快坐下吧。
哎，我说您怎么这么称呼？我应该是您的小孙孙。
哎，
江湖上肩膀头齐为弟兄啊。
哎，
坐下吧。
好嘞，我这人可实心眼儿，你要这么一说，往后我就称您一声老哥哥得了。
得，说狗皮膏药的给粘上了。老和尚让座，这才问他，
方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找我有事吗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！老人家听我道来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
方叔安说到伤心之处，眼泪淌下来。
老人家，你要早去一步，夏侯老剑客还能保住性命。要晚去一步，可就见不着了。弥陀佛，有这种事儿？
陈抟是吃惊非小啊，坐到那块儿呆若木鸡。什么原因呢？老和尚有顾虑，以他这个年岁和他的身份、经验、阅历而言，他深知江湖是风险之地呀、啊，自己过了多少惊涛骇浪才有了今天，出头的船子先烂了，是弹打出林鸟。他心说，我跟于和于九连关系也不错，跟金灯剑客夏随良也有一面之识，我犯不着趟着浑水呀、啊。毫无疑问，我要治好了夏侯仁，肯定得得罪于和、金灯剑客和孔亮。但不救，方叔安来了，苦苦的哀求，叫我如何是好呢？后来和尚又一想，我跟夏侯老剑客有交情，那是大好人呐，那个人心地良善，平时对人处事都那么厚道，让人暗打一掌，实在是可怜呐。我又不能见死不救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是出头还是不出头呢？我为什么从华山修罗刹跑到这儿修行来？就为的是谁也找不着我，不愿意出面，还躲了半天还没躲开。方叔安一看大和尚不说话，知道他有活动劲儿，但有顾虑。方叔安呢就加了一把火，我说大和尚，你想什么呢？您呢？
您是不是不打算帮忙啊？大和尚，以您的身份，您可不能袖手不管呐、啊。这次来，我抱着最大的希望，除了您之外，谁也救不了。如果大和尚拒绝，不愿意帮忙，您来看，你干什么？甭干什么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王叔安真急了，把小辫刀拽出来，横到脖子上。慢，方爷，我没说不去。那我一看你不言语，这玄乎，您到底帮不帮忙？也罢，好吧。贫僧乃出家之人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出家人嘛，应当对得起我佛。再看陈团，把小和尚叫进来，取过药箱，拿着应用之物，无非是丸散膏丹，让方叔安引路，老和尚后边跟着，离开罗汉洞，下了卧牛山，是直奔西牌楼镇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呐、啊。救人这件事儿不能耽搁。在这路上几乎两个人谁也没说话，有时候房叔安跑不动了，大和尚拎着他腰带子像拎包一样拎着他走，就这么的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西牌楼镇。等进了马天章他们家，圣手就是冯渊呐，急着在院之转悠，乌鸦混蛋无比该死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乌鸦这个混蛋臭豆腐，一看回来了。乌鸦怎么样？你瞎呀你？你没看有多冲个和尚来吗？请来了。哎呦，冯渊这心才放下。夏侯老剑客有救了，乌鸦，夏侯老剑客有救了。一直把大和尚让进病房。白云瑞也急坏了，因为他发现老师躺到床上不省人事。一开始啊，微微的还有点气儿，心口窝还热乎一点，现在啊，热乎气儿没了，一点气儿都没有了，摸了摸连脉都没了。白瑞能不着急吗？急得两眼喷火。正这个紧要关头，方川回来了。老叔啊，这回你放心吧，我把大和尚请来了，你看就是这位。云瑞一看，在面前站着个胖大的高僧，长得是慈眉善目，俨然飘洒于千金呐、啊，一看就是佛门子弟呀、啊。云瑞赶紧倒身下拜，拜见前辈。陈团用双手相搀。云瑞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旁的话都别说，容我看看白云剑客。大和尚到近前一瞅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好好脉，翻开眼皮又瞅了瞅，不住的摇头。白云瑞在旁边一阵一阵的冒冷汗。大和尚，我师父还有救吗？陈团和尚不说话，示意云瑞他们把衣服替白云剑客扒掉，然后轻轻地转过身来，往腰部上检查，一看，好家伙，黑乎乎一个巴掌印儿，就好那烙铁烙到身上一样，清晰可见，而且肿得像小馒头相似，周围是红肿高大，这就是无烟剑客庄子琴那五阴掌给打的。陈团摇摇头，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呀，赶紧把葫芦拿过来，从里边倒出三粒丹药，也不知道什么药，拿出来之后满屋喷香，撬开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嘴，把三粒丹药给他灌进去，然后大和尚把外衣闪掉，在这块运用气功
进行治疗。那陈团呢，今天也豁出一头去了，就发现这老和尚脸上的肉嘣嘣直蹦，顺着额角往下淌汗，发了真功了，推功过血。按现在钟表说，能过了半小时。就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腿蹬了一下，呀，老叔，你看见没？行了，鸟了知觉了。云瑞放心点点头，大和尚，这么说我老师有救了。方才为什么我不言语？
我心里也没底呀。
看来白云剑客武功高强，功底深厚，要不是体质好，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。这回他有了知觉了，你们放心吧。又从小瓷瓶里取出三粒丹药，第二次给吓唬人灌下去。房叔安就问，
我可以打听打听吗？您给灌的这是什么药？
起死回生丹。
起死回生丹，牛，这玩意儿不错，死人都能治活。
哎，真死了就救不活了，是在这危难关头最后这口气没咽，这药才有效。
那也不错了。哎呀，真行真行，看来夏侯老剑客没事了，没事了。
一直到晚上掌灯，咱这么说吧，白云剑客吓唬人长出了一口气，通了气儿，走五关通了七窍，血液循环正常，人的命保住了，但是依然人事不醒。白云瑞还是放心不下呀，大和尚，为什么我老师不睁眼睛？还用问吗？受伤太重了，现在只是命保住了，离他恢复还挺远呢。这个你尽管放心，我一直守住他，保住命，我才离开。多谢圣僧。咱这么说吧，药服完了，陈团没闲着，又给白云剑客夏侯人动手术。您说怎么还手术啊？得把毒血放出来，不放出来不行。后腰上一个大巴掌印，红肿高大，那里边全是淤血呀。所以让大伙给帮着忙，用小刀把伤口挑开，挤出黑紫色的血，一直挤得冒着鲜红的血了，证明毒已清除，给敷上药再包扎好了。就这一晚上谁都没合眼睛，大家的话语也很少，一直第二天次日平明了，就见白云剑客夏侯人眼睛动了一下，
眼睛动了。
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，白云剑客眼睁开了。
师父，师父，您听见我说话了？
不是老祖宗，您觉得怎么样？
乌鸦老人家，你怎么样？
白云剑客慢慢的把眼睁开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
我在哪里？
哦，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，这也难怪呀、啊。来的时候就人事不行了，白云瑞就说。师父，您现在在一个朋友家，这个地方叫西牌楼镇呐、啊，老马家，老剑客马天章的家。是谁给我治的伤啊？
哦，
是大和尚陈团老祖。
啊！
就见夏侯人身子一正，眼睛睁得更大了。陈团知道，往前一探身，
阿弥陀佛，老剑客，老衲在此。
夏侯仁激动的没说别的，眼泪淌起来了。陈团怕他受刺激，
老伙计不要说了，咱心照不宣呐、啊、我这是应该尽力的，你好好讲讲。告诉你啊，这巴掌打得够歹毒的，好学没把你的肝脏震裂，他稍微打得歪了一点，往里边挪半分，神仙也救不了你了。看来你积德行善，这是我佛慈悲保你不死啊。白云剑客点了点头，
方叔安就张罗着，我吃点东西怎么样？人吃铁饭吃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。老剑客肚子有了底了，对他身体有好处。
陈团说不必，现在有药力供着，哎，就吃饭不吃饭都没问题，他还得将养将养，咱们大家用饭吧。马天章忙里忙外给做了两样饭菜，一桌是荤的，一方面是素的，因为陈团大和尚是出家人，不动荤腥。大家草草的把饭吃完了，心里有了底了，依然在这守候着白云剑客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一眨眼的功夫三天过去了。白云剑客吓唬人是起死回生啊，这命果然保住了，还吃了碗面条，哎，脸上多多少少有点红色了，简单的也能说几句话了，但是身体虚弱的很，依然是在那躺着不能动很，想抬个胳膊都费劲，这玩意儿着急不行啊。说吃完药了就起来奔奔折俩跟头，哪有那样的仙丹妙药啊。就这样大伙的心放下了，可是坐在一起议论下一步怎么办。陈团说，云瑞啊，舒安，贫僧庙上的事儿很多很多，我已经来了三天了，现在老剑客命保住了，我打算告辞。你们看这瓷瓶里头是丹药，就是起死回生丹，我给你们留下，每日早中晚三次，每次三粒，用温开水把它服下，千万别耽搁了，这强筋壮骨能迅速恢复它的体力。这包药是药面，是最好的金疮铁扇散，一天给它换两次药，外部的伤口能够早日愈合。看你们这葫芦我也留下，这葫芦里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，每天早晚各服一粒，能使他体力恢复得更快一些。你们要牢记别忘啊，老衲告辞了。他这一说走，大伙心没底了。房叔安拉着他胳膊就问：我老和你再耽误几天不行吗？一直等着我们老剑客确实没事了，您了再走。哎呀，方爷，我在这儿不在这儿都是一样的，哎，我的确有事要告辞了。这么办，我回去料理料理，把庙上的事处置处置，如果说老剑客有什么不好，你又认识，你再去找我，我肯定随叫随到。陈团大和尚都交代好了就要走，突然想起一件事来。哎呀，云瑞啊，舒安，我想起件事来向你们探讨，不知道多余还是不多余。您说什么事儿？我说这西牌楼镇离这通天观不算太远了，凭他们的脚力顷刻之间就到，你们住的这儿孔亮他们知道不知道？一旦要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 老衲的意思是说，最好你们转移一个地方，不要在这儿，躲的是越远越好。等着白云剑客体力恢复了，再回来也不迟。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白云瑞一听，打了个冷战。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？是啊，这地方太冒险了。一旦孔亮他们知道了，要来到这儿，谁能抵挡得了？我们这些人全白给呀！现在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啊！开封府的差官还没到，所以这地儿绝对不能待了。好，那么上哪儿去呢？都没来过这个地方，向马天章、马老剑客请教。马天章毫没犹豫，我看这样吧，大和尚说的是，上我表弟家去吧。我表弟离着这儿25里地呀、啊，是山村里的一个小地方，哎，谁也不知道。那个小山村一待，哎，肯定跑不了方。怎么样？要愿意去的话，我陪着。你看，交朋友还得交这样的，在关键时刻，马高凳短，人家能拔刀相助。云瑞听完这是千恩万谢，所以大家想好了，今天晚上就这么地了，明儿个一早开始行动。当晚无话，但是白云剑客吓唬人，一天比一天强得多呀。昨天晚上睡得挺香，没有痛苦的表现，又吃了半碗面条，大家感到十分安慰。到了次日平明了，马天章命家人套了一辆车，车上多铺点被褥，放着枕套，大家轻轻的抬着白云剑客吓唬人到了车上，把车帘往下一放，房树安、圣手就是风渊一边一个，白云瑞跟车老板一边一个。大和尚陈团一看都差不多了，云瑞啊，你们一路平安呐、啊！老衲暂时回去了，老人家重恩不言谢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哎，好了，再见吧。这时候这西牌楼镇呢，就出来不少男女老少，大伙看新鲜。有的人呢知道这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所以有那么300-200号都挤上街头，一看这有辆车，大家窃窃私议。这车子还没等动地儿呢，顺着通天观那个方向呼噜呼噜来了一伙人。闪开闪开闪开闪开！方竹安一听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